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台湾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媒体中担任业务兑现使命在被法中提高，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2日。一、背景。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中共在1999年镇压迫害法轮大法高德大法，当时我与家人同修，在电视上看到中共抓捕拽打大法学员，深感不解与难以置信，于是扪心自问，中共污蔑法轮大法，那么我自己怎么理解？当时基于以下三个理由，我决定相信自己的感受，并坚定继续修炼。一，那两年我没有入过什么会，缴过什么费，就是纯粹的自我修炼。二，以我当时的理解，我看到李老师的讲法很完整，前后没有矛盾。三，在我身上发生很多很好的变化，体质改善，性情变好，也不再容易钻牛角尖。事实证明，我当时的选择与坚持是正确的。往后的十余年间，一面在银行工作，一面利用公余时间学好法、讲真相与发正念，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十余年间，我与许多大法弟子一样，在世尊慈悲保护与法中熔炼所生智慧中，趟过无数证实法的路，真个是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无比的珍贵。对此我心中充满感激。由于时间已经很漫长，我仅以在进入大法弟子所办媒体新唐人亚太电视台13年，担任业务角色11年余，且在最近一年被法中对心性的提升、业务的增进与在家庭中夫妻关系更加和谐，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也希望能与同修分享，共同精进。二，担任业务是讲真相的延伸。大法弟子所办的媒体是所有想借办媒体形式讲真相救众生的大法弟子的利器。业务团队是整体媒体的一环，做好是整体配合的好，即如一个个体生命脉络连接，打通加宽，最终如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百脉全部打开。能在媒体中担任业务是一种偏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站在修炼的角度上讲，遇到问题向心修、向内修是好事，平时没事还找不到自己的不足，面对客户即便已经很努力也无法缔约时，不由得我不深切地找原因，看自己是否在哪个环节上有问题，是否误在哪个层次上没有提高，达不到救他的目的。师父在各地讲法15 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中说，那么从表面看我们是孤军作战，所以我们自己要把自己的自身建设搞好，我们自己要把自己在修炼上，在这个做人的准则上把自己修得好一点，不然很难完成这件事情。业务是长期而寂寞的历程，好比在滚烫的水壶没有掀盖前，没有人能知道你的心是沸腾的，因为没有那傲人的成绩可以显现出来。但修炼人的业务又与常人的业务不同，出发点是救人，根本目的是修炼圆满，持续努力是大法弟子媒体业务永远的态度。三，被法中的体悟与升华。 去年八月的一次学法交流中，有部门同仁提到，他们也有一个备法小组，有兴趣同仁欢迎加入。这是促成我开始备法的契机。该备法小组的原则是，备法内容自己安排。由于每位同仁时间不同，体悟不同，因此没有绝对的要求，也没有好坏之分，但看有没有收获，能不能持久。我就这样自然地融入，并在其中受益。一年以来，我已背过整部转法轮，期间也背了几篇精进要旨经文与新经文。背法背出声，让别人指正与纯粹自己背法不是一回事。我悟到，这也与平时做事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念与执着，在相同路上顺行时，自己不易察觉，甚至觉得自己比别人好。我很快体悟到，背法时卡住背不出的地方，就是自己心性上需要提高的地方。我原本以为求多求快是好事，是本事，却被一起背法的同仁点出有争斗心。反思发现，我在常人中就有一个样样都要做好的执着的心。事实上，这些能力并非来自自己，而是家庭环境与过往德行的积累。那些我原以为是自己的本事的，其实只是个表象。背法也让我开始从根本上审视自己，从求表现好到真正融于法中。想做好的这份心本身并没有错，但并不纯净，因为它背后隐藏着一颗干事心，一种对自己的执着，不是纯然为了法。坚持背法也让我在学法上一次次认识到新的法理。每天背法后，我都有天清体透的感觉，因此很珍惜这样的背法机缘，不轻易找借口不背法。而每天虽只有五至十分钟的线上背法，可那却是冰山浮出水面的一角。线下我得做好规划，怎样争取时间，怎样理解好法与铭记在心。难得的一次经历是，一天我背法时有极其特殊的感受，怎么一下就背好了？一看时间只花了三分钟，是平常背法时间的一半，仿佛走了另外的时空。后来才发现，那天正好是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我马上意识到，那是师父慈悲的在鼓励弟子。四、宵夜反应。有一天，我的手腕上，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出现一颗绿豆般大的凸起物。自那以后，多年来几乎每天它都会让我尝到苦头，有时像咬，有时像捏、啃、撕、刀切割般让我难受。没有表面的变化，也不构成生活、工作与修炼的干扰。背法时间很紧时，它也会突如其来，有时会让我心情不好。随着修炼的深入与在背法中提高，我意识到这或者也是宵夜的表现，因此我不再排斥或想逃避，而是诚心为过往所做不好的事道歉，也正念排除干扰。修炼人遭受的磨难都是宵夜的过程。2024年6月，邪恶疯狂攻击大法弟子所办讲真相媒体，当时我身上也出现宵夜状态，干扰盘腿练功。八月份我开始背法，那段时间面对法难与身体上的宵夜，整体环境气氛沉重，感受到压力重重，推展业务也受到阻碍。就在这样的处境下，师父几篇新经文的背诵，慢慢让我产生一股由内而外的稳定力量。那是一种深层的支撑，使我即使在困境中也能保持心境的清明与平稳。我体悟到，修炼中的每一个坚持，最终都会回报为更高层次的升华与感悟。五、主动敲门正念正行，从背法到众生得救。今年的第一季， 虽然业绩持备有进展，但我仍持续备法，心态也在调整中。我体悟到，不能总是依赖人脉和偶发的缘分接触顾客，而应该主动出击。许多主流社会的众生，若不主动敲门，便可能与他们失之交臂。于是我下定决心，不再为短期业绩而焦躁，反而更加努力做足功课，深入了解客户的需求与特质。虽然初期并无实质成效，但我清楚这是一条需要正念与坚持的路。我还悟到，正法已到后期，众生想被救度，门槛已然提高。我不愿降低标准去寻求合作，而是希望对方能真正认同媒体的理念，从而加入进来与我们合作。我坚持主动接触与不降低标准，这样的坚持来自背法所给予的力量，也让我面对冷淡或空转的时候依然保持稳定的心态。第二季迎来了转机，我与友好媒体同仁都参加了一场峰会，也各自交换到名片。会后我释出善意，主动与同仁讨论，并从中选出目标客户。后来同仁先约到一潜力客户，为了让这次简报达到最好的效果，我认真了解客户，准备简报，并和同仁讨论。虽然我们不在同一媒体，但我仍尊重他的意见，调整简报内容。正式简报当天，客户很快表现出兴趣，并神奇地在一段原本只是辅助的影片中马上看到了亮点。感谢师父慈悲点化。客户表示，你们做得非常好。而后短短6周，新唐人即与之顺利签约，大纪元也功不可没。这次的成果看似偶然，实则是源自不断背法与修炼所生的智慧而成，同时也让我悟到，原来不同的媒体是可以合作的，形式不同，但救人的本质却相同。这位台湾隐形冠军的主流客户所委托制作的几支影片，在本届国防与航太展中大获好评，也让新唐人名声远播。到访时，客户董事长远远就跟我比赞，客户同仁也纷纷向我表示，你们做得好，新唐人赞。这是同仁齐心努力的结果，也是大法弟子智慧与常人中专业的展现。尽管过程有矛盾，最终都能配合好完成使命。开始背法后，我也希望先生一起参与，于是我提议在背给同仁前先背给他听，他欣然同意，并笑着说是在帮我磨粗胚。每次背2遍，第一遍他会静静听着，第二遍才指出我背错的地方。我经常看到他静下心来，完全沉浸在法中。原来背法受益的不只是我，还有我的先生。结语：转眼背法已有年余，已背过整部转法轮，现在重复背法中，有时不免自问，我真的有把法背入心吗？有一次我从左营搭高铁回程，心想要善用这2小时好好学法背法。坐定后，一位女士坐进我的旁座，当下升起一念，这位是有缘人，我应当向她弘法，但我也想珍惜这段可静心背法的时间，内心有些挣扎。于是我决定先静下心来专注于法中。那天背法的心境是前所未有的清明，然而我仍惦记着身旁的有缘人。最终我选择放下背法，主动开口与他交谈。我向他介绍法轮大法与新唐人电视台，也告诉他哪里可以买到大法书籍，并建议他观赏神韵。他专注聆听，微笑点头，并记下书局地址，也刚好在列车抵站时结束这段对话。这次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背法不只是记诵， 更是时时刻刻在实修中对照法，坚定救人的心。感恩师尊慈悲加持，与同修共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大家。
请听2025年台湾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转职路上的峰回路转》，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下面分享转职过程中印象比较深刻的体会。一、转换工作。我国中得法，研究所毕业后进入一家科技大厂工作，薪水优渥，但也以经时闻名，加班是常态，常常很晚才回家。我也是大纪元的校对人员，需要在报纸送印前校对版面，一周两天。值班日我下班后会先回家，等到任务结束，晚上九点后再回公司加班，有时候加班完都已经凌晨了，接着隔天继续上班。就这样日复一日过了三年，这段时间赚了不少钱，也享受着公司带给我的名声，但三件事有时无法保证，内心始终很空虚，觉得这公司不适合我，于是做了离职的决定。待业了一阵子后开始找工作，有了之前的经验，我决定这次要找个准时下班的工作，薪水少一点没关系。投了很多履历的同时，内心也请求师父帮忙。说来也巧，没过几天，很久没联络的前同事突然传讯息跟我说他换工作了，并提到他的新公司工时很正常。我查了一下，发现是一间美商，职缺也蛮符合我的专业，很讶异之前竟然没注意到这家公司。投出履历后顺利收到面谈邀约，之后五个面试关卡也都很顺利的通过了，虽然同时也拿到一些其他公司的聘书，但都是常态性加班的公司。当时我早就心有所属了，希望可以早日拿到美商的聘书。不过想到最后一关面试时，最高主管虽然当场说我过关了，但也语带保留的说，因为公司也一直在面试，如果你的主管没改变心意的话，就会开始跑聘雇流程，签呈需要签到总部，一切以纸本聘书为主。不过好事多磨，那阵子每天都被面试塞得满满的。一场面试后，我发现有一通那家美商的未接来电，我赶紧回电，也许是面试完太累了，我不加思索地跟公司的人资说，抱歉，刚刚在面试没接到电话。话刚说完，立刻发现不妙，但为时已晚，马上被追问面哪家。虽然知道他们是竞争对手，我也只能老实说出，顿时气氛有点尴尬。挂完电话，内心有点慌乱与不知所措，开始在想，这样会不会影响公司对我的观感？我把这事当成是提高自己的好机会，把心放下。一个多星期后，收到聘书，发现薪水跟当初谈的不同，竟然被默默上调了，而且还比前公司高了不少。当初只是想找一份工时正常的工作，没想到最后不止如愿以偿，薪水还比预期多很多。我内心充满感谢地跟师父说，弟子一定会妥善利用下班时间做好三件事。这经历也让我深刻体会到，人生道路上的得失都是有安排的，都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二、工作考验。 怀着期待的心情开始在新公司适应新的环境。工作内容很有趣，主管与同事人都很亲切，公司每天都有提供免费的食物与饮料，也能准时下班。主管还常常关心我的工作量是否太多，可以帮我调整，休假也很多。心想这根本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形态，甚至还担心这么舒适的环境会不会很难提高。然而就在一切都很美好时，考验也随之出现了。有天下午收到临时的会议通知，与会后才发现公司裁员。当时从美国开始吹起的裁员潮一路吹进我的部门，前一天还一起吃饭的同事隔天就突然消失了。虽然知道修炼人不求世间得失，但这件事给我造成很大的震撼。因为那同事很认真，晚上常常留下来工作，发现我有怕心，生怕哪天也被裁了。不过修炼人的一生是师父安排的，我摆正了自己与工作的关系，没有因为裁员就特别努力工作求表现，还是跟之前一样正常工作上下班，并找机会跟主管讲真相，介绍神韵。三、信用卡遗失。然而我却忘却了当初内心跟师父说要善用下班时间的约定。那阵子另一家美商大增财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该公司是这领域的霸主，之前想投还没适合的职缺，现在看着招募讯息，我有兴趣的职缺竟然出奇的多，甚至很巧的跟我工作内容大部分重叠，这对我来说根本就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名利心被大大的勾起来了，还想飞得更高，赚更多钱。去了那家公司，名利双收，职涯上就等于一步登天了。于是买了很多技术书，利用下班时间储备跳槽筹码，也会定期更新履历，心想若被裁员可以把冲击减到最小，同时也为跳槽做准备，两全其美。正当心里想的美滋滋时，有天发现信用卡遗失，马上就想起了找工作前自己跟师父许的愿，并未确实履行，甚至一阵子后渐渐没放在心上。或许是看我不悟，有一晚师父出现在我的梦中，师父和蔼的鼓励与叮咛弟子要精进。梦里师父突然变得很大很大，我仰望着师父，然后梦就醒了。修炼十多年很少梦过师父，心里很开心踏实。是呀，师父一直都在身旁呢。我决定认真对待下班时间，因为自己学法时间不是很固定，身为报社校对人员的我加入了大纪元的线上学法，规律稳定的上线学法对我的修炼状态帮助很大，在公司的绩效也提升了，常常事半功倍。由于学法结束已是深夜了，没太多力气准备跳槽，也慢慢觉得跳槽没那么重要了。虽然时不时还会看到那家美商大增财的消息，心想如果真的该去那家公司，我即使没投履历也一定会被主动邀约并顺利通过面试，渐渐就把心放下了，把学法放到很重要的位置上持续坚持。然而日复一日，我却没收到那家美商的邀约，反倒是有一天接到了一个大法项目的邀约。四、大法项目的邀约。在新公司一年多，有个大法项目的负责人对我的专业颇感兴趣，于是我们见面直接洽谈，但坦白说我是秉着想婉拒的心态赴约。虽然知道项目找到我这儿来绝非偶然，但内心有种很深层的恐惧，生怕自己真的被说服。见面互相介绍后，发现这项目跟自己的所学很一致，真心认为很适合我，他也当场邀请我加入。但实在放不下满意的工作与薪水，我跟他说我明年准备要升迁了，顺其自然吧， 并开玩笑地继续说，如果我被公司裁员，我就相信这项目是师傅的安排。这句话说完一个多月后的某个下午，我看到人事部门的主管跑到我大主管旁讲了些悄悄话，隐约听到我的名字被提起。我想起了先前跟项目负责人讲的那番话，心想该不会这次真的轮到我了，心底交织着期待与害怕。随后我果真被叫到会议室，一进门，大小主管坐在我对面看着我。大主管打破沉默说，不是裁员了，恭喜加薪，你的表现有被关注，这是美国总部的决定，我看到薪水被加到升迁后的水平了，附加让我惊艳的分红，感到喜出望外，但不知何故内心却掺杂着一丝伤感。我发出一念，师父，我很想参与这项目，但现在加薪了，弟子很困惑，如果这真是我的使命，请您点化我。说也奇怪，加薪后不久，公司专案进入新的阶段，工作内容也变了，不像之前那么有趣了，倦怠感油然而生。消磨一阵子后，动了想走的念头，打算等专案告一段落后直接离职或申请换部门。知道公司对换部门持开放态度，换了后可以继续做着喜欢的事情，领着不错的薪水与过着悠哉的生活。但理性上也明白，大法的项目很适合我，也很缺人，也想把握这建立威德的大好机会，不想留下任何遗憾。找到挡在我面前的是求名的心，一直都认为收入象征一个人的能力，实在不想失去这社会地位，但也明白这都是迟早要放弃的心。尽管有些害怕，我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内心一番天人交战后，我做出了离职并参与全职项目的决定。五，利益考验。不过等到公司的专案终于告一段落后，却发现决定离职的时间让我很为难，因为分红是每三个月发一次，最万无一失的办法是等到钱入账后再提离职，又觉得不太对劲。虽然常人都是这样做，但修炼人讲先他后我，内心很明白怎么做才是对的，还是忍不住跟周遭当主管的同修交流，期待他们说出领完钱再离职也没关系之类的话，结果他们都表示主管都希望第一时间得知下属想离职的消息。也想到有一次跟同修聚餐，得知一个同修全职加入项目的那年，偏偏就是他公司分红分的最多的一年，堪称十年一遇，也是每三个月发一次，也就是要待满一年才能完整领到分红。适逢项目缺人之际，他就这样放弃了他那年几百万的分红，直接响应号召。我听到这件事就想，若我是那同修，一定会跟项目主管说我先兼职，等到领完这笔十年一遇的分红后，隔年再全职投入。但老实说，我内心很难受，知道他年纪跟我差不多，没有买房也没有买车，一人住在承租的小套房里，竟然就这样把这笔大钱给放弃了。我想到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大家想一想，人活在世上无非就是为了名和利。同时我也找到了自己的妒忌心，因为我无法像他那样轻易就放弃这笔钱，但许多全职项目的同修何尝不也是放弃了常人中优渥的收入呢？我找到了差距，如果按照先他后我，应尽早提离职让主管好做事，有可能领不到分红，但若以自己的利益优先，会增加主管的负担。明白这一切都是去我利益心的考验，一方面主管这些年也很挺我，给我很大的帮助， 实在不忍心只顾自己而让他为难。我决定要过关，迅速提了离职。主管把离职日定在发分红之后，并向上呈报。心想，原来把心放下，该得的利益一点都不丢。没想到隔天马上急转直下，被公司约谈，希望我把离职日改到发分红之前。知道是考验，我选择不争，并直接签字。事后发现，只要多撑十几天再提离职，就可以拿到几个月薪水的分红了。我不动心，知道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结语，回顾这段转职过程，经历了许多考验与心性关，我始终坚持做好三件事。前两家公司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在为此时的项目而铺路，从修炼人的角度看，都是最好的安排。每件事情都是环环相扣，都是好事。现在我每天都沐浴在大法的环境中，有些一直很难放的心，也随着修炼状态的稳定，渐渐就发现没那么难放了，也常常能感受到心性提升的喜悦与幸福。希望自己未来遇到任何考验，都可以保持正念，勇猛精进。以上是我的修炼体悟，如有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与改变观念的体会》，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8日。我是2020年11月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青年大法弟子。2022年，我来到美国继续读硕士学位。下面我交流一下自己被法和修炼的体会。第一部分，精进与被法。我得法修炼后，一直都在学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讲法。虽然同修们都说被法好，但我没有悟到，就使得自己在得法后时间非常充裕的2020年和2021年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都处于不够精进的状态。比如每天睡八九个小时，即使睡得浑身酸痛，根本不想睡这么多也起不来，难以做到凌晨3:20起来参加全球晨练，时间利用效率很低，做事慢，执着很多，自己控制不了，有些甚至也意识不到。2022年我到了美国后，每天还是处于一种不够好的状态， 表面上看是进入了新的环境，特别是美国人比大陆人的英语语速说得快多了，导致开始上课常常听不懂，作业完成得很费时费力，没空预习，形成恶性循环。但我知道，实际上是我的修炼状态会反映到生活中来，修炼人不应该做不好，这样的状态是修炼不精进的缘故。这时，我萌生了背法的想法。我想，如果背法还解决不了我现在的状况，就没有什么能救我的了。我在明慧网上用关键字背法来搜索，阅读了大量同修背法的交流文章。同修说，如果能融于法中，就能利用好时间。我还看到有同修说，被非法劳教的一年半时间里，就已经能把转法轮每一页每一段共九讲都能背下来，还背了200遍。我意识到自己和1999年720以前的老大法弟子相差太大了，精进程度也太低了。于是我开始默写转法轮。神奇的是，即使我思想业很重，一个小时只能背下来一段师父的法，但是大法也给我展现了更深的内涵。首先，我终于能突破人的观念，认为青年人每天得睡7.5小时。背法的第一天晚上，我背了1个小时，想着不求任何结果，背下来多少都行，就是同化大法。当晚，我梦见自己在一个阴暗的大教室里，硕士同学给大家讲圣经等基督教的理念，我不想听，走出教室，就看到一个美妙闪烁的车轮大小的光圈在走廊上转动。梦里我想，这是不是法轮啊？然后我就醒了，发现此时比我定的3点多的晨练闹钟还要早，我就自然醒了。背法的第二天晚上，我梦到一些常人事，然后在梦里忽然想到释迦牟尼佛的一些事迹，随即我立刻就醒来了，发现正是晨练的时间。虽然我没有看圣经和佛教经书，但我想可能是师父提醒我注意不二法门的问题，因为之前我常常喜欢跟人讲法轮大法像当年的耶稣和释迦牟尼佛传的法一样，都是正的佛法。但我现在意识到自己是有隐约怕人不信大法好，而只信基督教佛教是正的才这样讲的心理。感谢师父把我从这危险的边缘拉回来，我要增强对大法的正信，相信只要正念足，讲法轮大法好，别人一定能听进去并认同。近期我发现，只要每天背足够多的法，加上5套功法一步到位，在学校就很有效率，听课能做到预习了，也都能听懂了。最近我的4门课作业都拿到了 A 甚至满分。为了早上能起来，我睡前也会背一些法，加强主意识和正念。同时我提醒自己，一，记住师父说的，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今天啥也干不了了，只能说我练功练得浑身轻松，一宿觉都没睡，我不觉得困，浑身有力，一天工作下来好像没有事儿一样。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二，早上不要起来后又再躺下或趴一会儿，那是求安逸的心，而不精进是对众生的犯罪。这样认识到以后，我每天起床就很容易。一想到背法荣誉法中的身心美好和快乐，这种生命本源的向往就让我很想起床，而且睡前有意加强主意识，就使得刚醒来的那一念是清醒的，不容易迷迷糊糊的就关掉了闹钟。结果我终于开始能常常做到每天只睡5个小时。希望能和同修一起抓紧时间救度众生，共同精进直至圆满。分享我的背法经历，是希望还没背法的同修一定也试试背法，真的真的很能真正的促进精进。也希望和我之前一样晨练困难的同修能加强背法， 珍惜师尊用巨大承受换来的宝贵时间。我在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后，破除了自己不忘背过的法才算把法背下来的观念，我悟到在圆满之前遗忘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有没修好的这部分，我们可以抽空就背法，比如有半个小时的空闲就背三五句法，保证每次背的法能顺下来，背几遍都不错，不漏字，就继续背，别求多。在没时间学法的通勤时间，比如坐地铁、公交车，就在头脑中温习刚刚背下来的法。平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默写法，考虑到默写的纸张不好放置，可以采取用作真相的电脑打字来默写的方法。这样，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都容易想起这件事不是偶然的，是修炼路上安排好的，从而保持修炼状态，不混同于常人的把事情做坏。第二部分，修炼的体会。我看了很多同修交流的关于思的文章，我认为当我们不符合法的时候，是一些不好的观念污染了我们，但那并不是我们自己。比如以前打坐的时候，我不想坚持到一小时，但现在每当盘腿剧烈疼痛的时候，我就改变观念，不是我在疼痛，是大量的业力在转变成白色物质时反映到我身上的感受，我真为他们的转变而高兴，这样坚持打坐一个小时就变得很容易。每当头脑中冒出不好的自私的思想的时候，我转变了想法，不再把它当成自己。我认为就是立在人间安排邪恶绑架大法弟子进劳教所监狱，是干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做三件事的一种表现。而大法弟子头脑中有不正确的观念和想法的时候，是宇宙中不好物质和生命对我们干扰的另一种隐秘的表现。如果我们把这些当成自己，不断地去执着心，其实就是默认为我们就是不好的。但如果把这些当作是干扰，认为我们生命的本质已然是在新宇宙中无私无我的状态，同时坚持学法入心的话，这些不正的东西就像浮尘一样能被一扫而空。我觉得这种悟法对自己做三件事很有帮助，而且也不再容易出现怨恨、看不上别人等等的心理，也更容易升起慈悲心。因为我知道了遇到的每个人的本质都是很好的生命，只是被很多观念污染了本来纯洁的思想。因此我也意识到转变观念实在太重要了。2020年下旬，我很想进几个国际顶级的投行工作，因为在国内的几所学校的经管学院里，学生们都认为某些公司是最好的。很多学生大一就开始为去这种地方做准备，这其实就是常人的观念潜移默化地污染了我和很多学生。但我越努力地为这种工作做准备，身体状况越糟糕。去国内投行实习之后，我胖了10斤，准备面试时记忆力也下降得特别厉害，自己刚写完的100字的英文段落都背不下来，每天头脑中都有很浑浊的一团东西，阻碍着我学习和思考。现在我想，那就是一些不好的观念造成的，比如能进这种即使是顶级名校学生也难以进去的公司，赚的钱就越多，这人就越优秀，用这种虚荣的观念来衡量好与坏，必然会在头脑里产生很多的思想业。甚至在我走入修炼之后，还有意无意地想去好公司，想在同学中显示自己成绩好、实习好、能力强，也许并没有很强。我直到最近几天才明白师父说的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转法轮。所以我转变了判断好坏的观念，名利心、显示心等就会淡化，就明白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走入修炼的我，思想业少了很多，现在记忆力也恢复了正常，甚至变得很好。分享这个经历，也是想提醒同修，特别是年轻同修， 即使我们在常人的事情中有点成绩，也可能全是由于轮回中积了点德造成的。如果师父不在生生世世中看着我们不造大业，我们就没有机会在此生获得好的东西。而且我们修炼的时间是很有限的，一旦考虑常人中的利益，想去追求什么前途，就偏离了法，可能后续去做不该做的事情，就浪费了时间，耽误了救度众生。师父在新经文，尤其是在早期的各地讲法中，提到了很多关于宇宙的概念，我看得很费力，但我悟到师父讲法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们能听到这部分讲法，是因为师父要把我们的微观身体拓展到那么大的宇宙范围中去。这样想之后，我对这部分讲法就更爱看了。第三部分，神奇的经历。平时我和常人同学朋友交往时，看到很多常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烦恼，但我走入大法修炼将近三年以来，尤其是背法之后，我的心越来越平静，甚至升起喜乐，了悟同化法的生命是多么的祥和快乐。同时我知道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去年年底，我去老家给父亲这边的亲戚们劝三退和弘法那段时间，突然开始发烧，嗓子也整个哑得说不出话来。因为我母亲720前就修炼了，我从小虽然不怎么学法，但不知怎么就觉得自己是大法弟子，师父也一直保护着我，因此我从小到大基本都不生病，发烧的次数可能都超不过10次。现在想想，那时候回老家应该是因为我住在亲戚家里，心总是很乱，学法静不下来，可能旧势力就钻了这个空子，阻碍我救人。但我当时不懂发正念，一味的熬着，因为我的嗓子哑掉了，我就鼓励母亲去给亲戚们讲真相，而我自己连续两三天的夜里总是烧得睡不着，时不时的要去吐掉喉咙里泛出来的发绿的痰。一天早晨四五点我醒来时，看到亲戚家的空调上出现了一朵五瓣的莲花，而且像简笔画一样是空心的，只有发光的线条勾勒出莲花的边缘。白天我问父母，这空调是不是哪个莲花牌的，因为上面显示一朵莲花，但他们都说不是。白天那空调开着的时候也再没有显示过莲花。现在我才知道，那时可能是师父在鼓励我忍受痛苦，消掉病业。2022年的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母亲鼓励我给师父画一幅画，庆祝这个美好的日子。于是我画了一个20岁出头的仙女，象征妈妈，和35岁的仙女，象征我自己，捧着很大的花束和大果篮。我打算发到明慧网上。这时我看到同修们都写了很多要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等等的话作为祝福语。我也不甘落后，复制了很多同修的话，删改成为一大段不重复的话，和我的话放在一起传到了明慧网上。当晚我做梦，梦到自己提着一瓶茅台和一位女同学，她提着一瓶五粮液去给我初中姓李的数学老师送礼。梦里我巴拉巴拉地说了一堆套话，李老师也不打断我，等我说完，老师慈祥地笑眯眯地对我说，我怎么感觉你的话有点假啊。醒来后我跟母亲说了这个梦，母亲高兴又激动地说，师父收到了。我心想，师父是在点化我这个党文化造成的毛病，说话言不由衷，没有全然发自内心。以前我当常人时根本从不觉得这样说话有什么问题，现在做了这个梦才知道不能这样。到美国后，在开学前的社交活动上，我给三位中国同学讲了大法是好的，共产党很坏等一些简单的真相。活动结束后，我走出大楼， 就收到来自我在大陆居住城市的一个座机电话，告诉我说，通知你，你已经被拒绝入境中国了。当时我吓了一跳，信以为真，回去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发现很多留学生也收到过这种诈骗电话，他们在网上说公安出入境这种机构不会电话办案的，我才放下心来。给同学讲完真相的第二天，我就开始连续发烧，难受了四五天。开始的两三天吃东西也没有味觉了，但我认为自己是大法弟子，不可能得中共病毒，就一直挺着。后来撑不住了，我就求师父救我。当晚我梦见师父穿着白衬衫显现在宿舍的半空中，上半身浮现在缭绕的云朵间。师父慈祥地告诉我说，孩子，我会救你的。然后师父把我头脑中让我难受的东西化解掉了一些，果然半夜起来的时候就好了很多。但我现在明白了，宵夜是好事，不该让师父承受这些。同时我要多学法，发正念，因为我的发烧和诈骗电话应该都是邪恶的干扰。我在一个练习英语的线上交流活动中，跟学校里来自各个国家的几位女士分享了法轮大法对身心的好处，中共发起对大法迫害的原因，大法弟子在中国受迫害的情况，并把法轮大法网站上转法轮的阅读链接、神韵作品网站的链接等等发在了聊天群里。一位阿富汗的女士感谢我和她分享这些，因为她说她的国家长久以来遭受着战乱，她很不快乐。其他几位女士也感谢了我的分享，并说信仰应该是自由的，不该受到这样的对待。结束聊天的当夜，我变得格外有活力。长期以来，我总是感到身体很疲惫，即使抱轮一两个小时也改善不大。现在我才明白，我们就是为做三件事而来的，但我太执着常人的事，没有做好讲真相的事，才造成我总感到疲劳。当晚我梦见自己在天安门广场上，天上忽然下起大雨，广场上的水越来越多，大家都在跑着寻找安全的地方。随即我发现自己在一艘大船上，师父在船头，周围是同修们，大家都站在船上，只有我却站在一只蓝色的大棉鞋上，在空中飞来飞去，然后悬浮在大船上离地一两分米的位置。我很奇怪，问师父我这是怎么回事啊？师父很严肃地看着我，说我走错路了。醒来后我开始不懂，后来意识到鞋袜的鞋通邪恶的邪，可能是我最近执着于找工作没怎么背法，但今天做了一件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所以也许是师父看我精进了一点，就点化我说我还在法船上，但没修心性，不符合宇宙特性，就是走邪路了。第四部分，不足。我也存在很多不足，比如我尝试了给外国教授及同学讲真相，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送他们神韵的纸质材料，给学校的华人同学讲真相。尽管很多外国人会比较礼貌和友善地回应并感谢我，但有一个中国同学听了真相却有种吃惊、略微反感和情绪大乱的状态。虽然他不说，可我看得出来。也有些中国同学想赶作业，不想听我讲太久，或认为自己时间到了就自动退了团员。本该告诉他当年入团队时候发过的毒誓要正式声明，而非自动被退出才能保住平安，或者出于害怕、不感兴趣等心理不表明三退的意愿。还有的人虽然听进去了真相，说我以前都不知道这些中共污蔑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情，但说自己不太信因果报应而不肯三退。我知道实质上是我修炼的层次不够，讲真相的材料没有准备充足，无法救了他们。我会进一步加强学法，做好三件事。还有自己还是有求名利之心，总想投投赚钱多、竞争压力大的岗位。我会努力把名利看得越来越淡，直至完全放下。再有，我发现自己吃苦的能力不强，我认识到 反思记录自己的修炼心得是一个每日必行的事情，能写出来可能会更好，所以我写了这篇文章，可能有误的、不对的、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大家指正。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飞啊飞，旋啊旋，从深邃到眼前，捎来了家乡的思念。飞啊飞，旋啊旋，超越时间空间，罩住了正法的尊严。啊，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从开始直到永远。这首由陈明甫作词、关桂敏作曲的歌曲，欢快、悠扬、流畅，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内旋度己，外旋度人，能使他人受益。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
听众朋友，
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